你好，我是王立明，欢迎来到我的得道课程，给忙碌者的抑郁症医学课。从这一讲开始呢，我们进入课程的第三模块，抑郁症的治疗。在这一部分呢，我会讨论四个不同方向的抑郁症治疗方案：心理治疗、药物治疗、大脑刺激治疗和冥想治疗。这一讲呢，我们先讨论抑郁症的心理治疗。具体的方法主要有两个，就是咱们曾经提到过的认知行为疗法和人际关系疗法。先说第一个，认知行为疗法。在前面呢，我们讨论过心理学家们理解抑郁症的两种思路，其中一个思路就是认知模式的改变。简单来说呢，当发现自己不管做什么都没有用，对事情失去了控制能力的时候，认知模式就会向抑郁症的方向转变。那按照这个理解方式呢，我们会很自然地提出一种能够帮助抑郁症患者的思路。如果能想办法改变患者的认知模式，是不是就能治疗疾病呢？这就是所谓的认知行为疗法。我们用一个虚拟的例子啊，来理解一下这种疗法。比如说，有一位遭受考研失败打击的女生，心情持续低落，觉得自己啊完全是个废物，人生彻底失去了意义和希望，经常旷课，茶饭不思，不再参加朋友们的社交活动，最终呢患了抑郁症。那在她走进心理治疗室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心理医生呢，当然会仔细询问他的生活经历、情绪和身体状态等等。很快啊，考研失败这个关键问题就会暴露出来。然后呢，正式的治疗就拉开了序幕。我们可以把它粗略的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啊，是找出认知模式的问题。心理医生会围绕考研失败这个问题不断的提问。比如说，为什么你会觉得考研失败就是人生的末日呢？是因为除了考研之外，你就不可能再有别的人生选择了吗？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你会觉得考研失败就意味着自己是个废物呢？有没有别的解释？比如说自己可能并不擅长考试呢？你会觉得自己因为这次失败就把自己的全部人生定性是一个理性选择吗？如果不是的话，你愿不愿意做出改变呢？那这些问题的核心啊，是首先帮他认识到自己认知模式中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说，把一次考研失败和整个人生的前景对应起来，错误地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而第二步是改变这种认知模式。心理医生会不断地追问这个女生，除了考研这件事之外，你的人生还包括什么内容呢？你曾经的生活里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让你觉得很有干劲、很有成就感呢？那这些东西你现在还能不能做？如果不能做，是什么东西阻止了你？是客观的、不可阻挡的障碍，还是你自己不想去做呢？那类似问题还有啊，你有没有认识考研同样失败过的人，他们后来的人生怎么样了呢？有没有虽然考研失败，但是人生仍然精彩的案例呢？或者考研失败以后继续努力，最后考研成功的案例呢？你有没有可能和他们一样呢？如果不能的话，是有客观的不可阻挡的障碍，还是你自己不想去做呢？你看啊，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在一问一答之间，让这个女生自己发掘出这样的认知。那就是考研失败当然是一件不怎么让人开心的事儿，但是我的人生还有很多值得努力、值得享受的东西，所以我还可以做点什么改变这种局面。那在这个比较积极的认知建立起来之后呢，心理医生们接下来就要做第三步，用这种认知来改变行为。我们说过啊，这个女生已经出现了旷课、回避社交、茶饭不思的问题行为，那这些行为就是心理医生们要试图纠正的目标。那在这个步骤里呢，心理医生可能会和这个女生一起循序渐进地制定一些家庭作业。比如说，是不是这个周末可以参加一次老朋友的聚餐，看看能不能完成？再比如说，是不是可以这周去听一节自己曾经非常喜欢的老师的课，看看状态如何等等。同时呢，心理医生会要求这位女生把完成这项家庭作业的过程给记录下来，下次做心理咨询的时候一起讨论分析，做出反馈。那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逐渐的让问题行为越来越少，积极的行为越来越频繁，越来越规律。根据认知模式转变导致抑郁症这个心理学框架，那如果我们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认知，就能逐渐的改变他的行为，而认知和行为模式的改变最终呢，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状态，帮他走出抑郁症。在抑郁症的治疗中呢，认知行为疗法被广泛使用，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心理治疗金标准。 说完了认知行为疗法，我们接着说第二种常用的心理治疗方法，人际关系疗法。如果说认知行为疗法的基础是抑郁症，是人的认知模式出了问题导致的，那么人际关系疗法的思想基础就是社会关系塑造了一个个独特的人类个体，而社会关系的扭曲会导致抑郁症。那既然如此，想要治疗抑郁症就可以从关系入手，帮助患者发现存在问题的社会关系，改变这些关系，或者改变患者对这些关系的态度，从而治好抑郁症。那具体怎么做呢？其实啊，在人际关系疗法的过程中，心理医生和患者的沟通方式和刚才咱们说的认知行为疗法其实很相似，也是通过定期的会面，持续不断的问答和对话，来挖掘患者存在的关系问题，帮助患者做出改变。但是相比认知行为疗法，人际关系疗法还是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在找出问题这个阶段，人际关系疗法更加聚焦在人际关系的扭曲上。而第二个特点是，在改变行为这个阶段，人际关系疗法会显得更加的积极主动。具体来说呢，在人际关系疗法中，心理医生会试图扮演鼓励者、人生导师，甚至呢是人际关系专家的角色，帮助患者挖掘出到底是哪一段社会关系引发了抑郁症，这段社会关系里哪些东西可以发生改变。甚至啊，他们还会直接给患者出主意、提建议，教他们怎么迈出改变关系的第一步。那就结果而言呢，人际关系疗法在治疗抑郁症方面也取得了非常成功的效果。总体而言，认知行为疗法和人际关系疗法的效果是非常接近，甚至是不相上下的。但是我必须得说啊，这两种心理治疗的主流方法仍然存在他们固有的缺陷。第一个缺陷啊，是心理治疗对于重度的抑郁症患者可能无能为力。这一点啊，倒不让人奇怪。你想呢，认知行为疗法也好，人际关系疗法也好，都是建立在患者和医生定期的面对面交流上的。但是对于那些非常严重的患者来说，别说在一个医生面前敞开心扉畅所欲言了，可能就是穿好衣服走出家门，按时到诊所门口等待医生，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了。还有就是啊，重度的抑郁症患者经常会出现强烈的自杀倾向，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心理治疗就显得有点起效太慢了。第二个缺陷是，心理治疗的成本非常高。这个成本呢，当然首先说的是患者的经济支出。要知道啊，心理咨询的定价可是非常惊人的，在咱们国内，每小时收费300-400元到1-2000元都非常正常。如果每周预约1-2次，那每个月也许啊，就是上万人民币的支出，一般人根本承受不起。但是更关键的啊，还不是患者看病的经济成本，而是整个社会医疗系统的成本。从刚才咱们的描述里，你可能能感觉到，心理治疗到底能不能顺利进行，能不能取得成功，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互动是最关键的。这就要求呢，医生能够快速的患者建立信任，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也要求呢，医生能够对患者的情况有深刻的同理心，但是啊，还不能过分带入自己的立场，匆忙的做出判断和指导。而这些本领呢，可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就的，往往需要心理医生接受几千个小时甚至上万个小时的训练。而这就意味着，不管心理治疗多有用，可能啊，都注定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治疗选择，没法触及所有需要的患者。那这么说的话，对于一个可能没有那么多钱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的患者来说，心理疗法还有意义吗？我希望你啊，别那么快就放弃希望，因为我们提到的这两个缺陷可能啊，都是有解决方案的。我们先说第一个，适用范围的缺陷。心理治疗确实可能不太适用于那些严重的抑郁症患者，但是啊，也有不少研究证明，如果把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结合起来，可能会收获1+1=2的效果，更好的治疗重度抑郁症。而我更想聊聊的是第二个缺陷，就是成本太高的缺陷。相信啊，你也看到了，心理治疗的基础是人和人之间面对面的实时互动，那天然就没法通过扩大供应量来降低成本。但是我们能不能通过 AI 技术来替代心理医生，利用远程通信来替代面对面交流，从而降低成本呢？这个啊，还真不是我的异想天开。近年来有不少公司啊，在试图训练人工智能程序，让他们代替心理医生直接和患者对话。你考虑到两种心理疗法，特别是认知行为疗法，是有比较固定的模式或者说套路的。因此呢，从理论上说，机器人确实有可能替代心理医生的角色。这里面最著名的可能就是 WeBot 了。 这家公司啊，因为吸引到了著名的人工智能专家吴恩达加盟，在过去2年非常火热。他的产品呢，可以在手机上运行，有点像一个专注于认知行为疗法的微软小冰。他能够啊和患者一问一答，帮抑郁症患者挖掘出认知模式中的问题，并且啊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你嫌弃手机屏幕上的对答不够有人味儿的话呢，虚拟现实技术啊，也许还可以继续提升心理治疗的现场感。实际上呢 ，VR 眼镜啊已经被用来治疗某些精神疾病了，特别是类似于恐高啊、害怕蛇这样的特定恐惧症，无非啊就是通过 VR 眼镜让这些患者慢慢习惯那些原本很恐惧的场景。所以呢，你甚至可以想象啊，如果有一天 AI 和 VR 结合起来，是不是干脆啊就能在患者眼前构造出一间明媚温暖的小房间，一个活生生的心理医生的形象，让他真正体验到人和人交流的亲近感和信任感，开始一场非常拟人的抑郁症心理治疗呢？在这方面呢，也确实有不少技术公司正在尝试。好了，到这儿我给你简单小结一下这讲内容。心理学啊，对抑郁症有两个主流的解释框架，分别衍生出了两种主流的心理治疗方案，认知行为疗法和人际关系疗法。认知行为疗法呢，就是通过对话帮助患者找到自己存在的认知模式问题，并且循序渐进的改变行为。而人际关系疗法呢，是着重挖掘患者可能存在的关系障碍，然后鼓励患者改善这些关系，或者改善对这些关系的认知。两种心理治疗方案确实啊，都可以改善轻度和中度抑郁症患者的症状，但同时呢，也有适用范围小和成本高昂的问题。在未来，基于 AI 和 VR 技术的心理治疗，也许啊，能够真正让心理治疗标准化、规模化，帮助到更多的患者。那下面两讲呢，我们将讨论抑郁症治疗的另一个主要方案——药物治疗。我是王立明，我们下一讲见。